嗨，这里是燕飞，你可以叫我阿飞。阿飞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努力呈现最好的效果，希望给你带来声音上的享受和放松。定制业务，请添加企鹅号17360168832，期待你的联系。
李红玉在倭寇军中饱受捆绑凌辱，海晏城内的白玉凤也是满心郁闷。近日里与东瀛忍者交锋，接连失利，尤其那神骨灵音一出手，便烧毁了军粮，格杀了大将秦明、陈万山等人，末了还让其脚技得逞，全身而退，实是大伤锐气。待得料理完秦明等人后事，已是次日午后。他无心用餐，一人独自坐在帅椅上，双眉紧蹙，想到昨日清晨之事，心下甚是懊恼。正在心烦意乱之际，有门军来报二小姐回府。不一刻，只见义妹朱颖琼快步进入大堂，身旁却协同着一个面貌姣好、容颜俏丽的红衫少女。白玉凤一见，登时大喜，欢言道：“小师妹，你也来了。”那红衫女子嫣然一笑：“
师姐，我好想你呢。师父正在闭关修炼，未能下山。我们见到信物孔雀翎，知你危急，各位师兄弟们已分头下山去组织援助。让我和这位朱姐姐先来，也好叫你放心啊。”
话至一半，朱颖琼插话道：“
姐，这位丁姑娘的医术好生了得，我那日出城突围时，右臂受创甚重，经她医治，不到半个时辰便已痊愈，当真是神奇。”
白玉凤微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我这位师妹自小勤修，对针灸药草等医术研究颇深呢，锁云城内除了师父，可再也没人比得过他丁荣了。”那红衫少女丁荣娇羞道：“
师姐可休要取笑我，小妹的修为实在是微不足道，此次前来也只能稍尽绵薄，不知眼下战事到底如何？”
白玉凤应了一声，将这几日的情形全盘道出。说至神骨灵音擒走李红玉，白玉凤不免神色凄然。忽听得一阵脚步声响，三女抬头，却见李朝义领着众将急匆匆地走入。他见到丁荣和朱颖琼也是一怔。白玉凤忙让小师妹向他见礼。李朝义还礼后道：“
启禀小姐，朝廷的援兵已到。听说是从七少保处所分拨，来了好些人马，驻扎在城外。那领兵的将军吩咐军士不必通报，自己直接来见小姐。现在已到达辕门之外。”
那七少保便是赫赫有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，他世代将门，武艺高强，精通兵法，弱冠之时便袭副职任山东登州尉，指挥千事。待得成年，领三营24位所兵马，操练军事，整顿军备，迎击入侵沿海的倭人。时值乱世，倭寇猖獗，各路守军见到军士望风而逃，而戚继光所率的戚家军却屡屡得胜，战功卓著，委实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。白玉凤得知援军乃是戚继光的戚家军，不由精神一振，道：“
诸位将军，对方虽然叫咱们不必迎接，但我等却不可失了礼数，请与我一同前去。
众人到得门口，只见外间空地上站着一十二名相貌清秀的白衣少女，最前四名均是背后背着一口长剑，当中停着一顶轿子，轿顶后端插着一杆小旗，上面绣着一个大大的七字。四名腰间配着短刀的少女守护在轿子周围，分坐前后左右站立。最后又有四女，手中各执着一杆方天画戟。白玉凤见状暗道，
智将军好生奇异，为何不骑战马却坐着轿子？他的护卫怎么全是美貌少女？所持兵刃又各不相同，尤其是那方天画戟，一般都是臂力过人的男子所用，为何会成为这几个娇小女子的兵器呢？
他按耐住心中的好奇，上前施礼道，
白醒之女白玉凤与海燕城诸将三见七将军。
自白醒身故，他虽实际上已是全军统帅，但未得朝廷册封，是以不能以总兵身份相见来使。
那轿中之人道，白小姐不必多礼，圣上已然知晓了此间军情，特封你为海燕城总兵，只知我本是七少保军中副指挥使，领精兵六千前来相助，论到职位却还是要听你调度呢，此乃兵部任命，你且收好了。
众人听他说话俱是一怔，这语声虽是有些颤抖，但掩不住的柔美动听，竟是女子的声音。但见轿帘微起，伸出一只白皙的素手，纤长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封文书。白玉凤上前接过，却听那人轻声说道，
此处说话不便，速带我至内堂，你们起轿吧。
旁边那四个腰间配着短刀的白衣少女应声将轿抬起，白玉凤呆了一呆，暗道，
这指挥使好大的架子，进府居然也不下轿。
他内心有些不悦，冷哼了一声，命人带路将轿子引入府中。来到内堂门口，那人竟是仍不下来，径自让那四名少女将轿子抬入里间。白玉凤见状更是恼怒，当下跟入，来到近前，大声道，
此处已知帅府内堂，白玉凤率海燕诸将恭迎都指挥使大人下轿。
那人在轿中轻应了一声，众人只见那轿帘下端掀开了一条微缝，慢慢地伸出了一只仙脚来。这绣足踝骨精巧，竟未着袜，只穿着紫缎面的布鞋，裸露在外的脚背，肌肤莹白细腻，之如美玉一般。鞋面的布料极薄，透过前端脚尖处的凹缝，隐隐便能瞧见她五根秀美的脚趾，当真是迷人之极。这指挥使虽然身在轿内，可单单露出一只脚便已是风情万种，足见他本人应该也是个千娇百媚的主。轿帘轻启，那人又伸出手
轻轻搭在轿旁一名白衣少女的肩上，这才缓缓下到地面。她身材丰盈，一身紫色的衣裙，乌黑如云的柔软长发，在雪白的后脖颈处挽了一个漂亮发髻，垂在身后。只是脸上却罩着层紫纱，掩住了面貌，只露出两只水汪汪的眼睛来。他顾盼四周，黑黑长长的睫毛轻轻抖动，开口道：“众位将军，莫怪，在下七影印有些个紧要，紧要事务，欲要与白姑娘相商，还请大家暂时避让。这不近之处，还望诸位海涵。”众将见她紫衫如花，体态优雅，再加上声音柔美，活脱脱便是一个绝代佳人的模样。但听她如此一说，也只能拱手退下，只留下丁荣和朱影琼以及李朝义三人密议。白玉凤见众将退出，刚待开口，戚莹莹忽然身子一软，倒向地面。她慌忙扶住，人却已昏迷过去。丁荣上前一搭脉搏，道：“
师姐，这指挥使似乎已受了极重的内伤，只是一时半会儿查不出病因，待我先救醒他，再详问其缘由。”
他随即又取出银针扎入了戚莹莹人中，最后在其后背输入内力激活气血。不一刻，戚莹莹悠悠转醒，看见丁荣正在为自己疗伤，微微点头致谢，色声道：“
白姑娘，我这伤恐怕不轻啊，刚才倘若下轿，时间一长，定然会支持不住，若叫人看出，难免军心动摇，不得已才乘轿入室。你可休要见怪啊。”
白玉凤本来心中对他有些不满，这么一来顿时释然，柔声道：“
七姐姐苦心，小妹明白。我这位师妹医术了得，你且将受伤的情况说出，叫她为你诊治。”
七莹莹点点头，轻轻摘下面纱，果然摇鼻樱唇，容颜绝美，只是脸色极为苍白。她朱唇轻启，声音虽然有些虚弱，但经丁荣的内力输入之后，比起方才已是明显好转。“
白姑娘，昨日晚间离海燕60里处，我命全军安营扎寨，却不料半夜时分忽有敌人来袭，来的便只有两人，全身黑衣，直入中军大帐，企图对我不利。被我发觉后，与他们交起手来。本来若论武功，我虽无法胜之，但一时之间倒也是可勉强支撑的。又兼有手下护卫赶来，断无受伤之力。不料那两个刺客武功固然高超，手段亦是阴险歹毒，其中一人竟然使用卑鄙暗器，我在黑夜之中防不胜防，中了毒手，幸得诸将及时赶到，那二人行事果断，眼尖一击不中，立时退却，军师阻拦不及，背起遁走。”
李朝义听到此处，
脱口而出，大声道：“
是通灵忍者。”
白玉凤颔首赞同。见戚盈盈睁大了一双妙目，不明所以，连忙将城中所发生之事详细解说。戚盈盈听后缓缓点头：“对方这忍者的确十分难缠，若不想法子将其破除，只怕此战难胜啊。”白玉凤道：“
七姐姐所言甚是，只是我瞧你浑身并无外伤，不知道暗器究竟射中何处，居然会如此严重。”
戚盈盈突然面上一红，抬眼望了望李朝义。李朝义领悟，立时拱手道：“
末将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告退，恕罪责个。”
待得他离去，戚盈盈才道：“
那两个忍者非但忍术高明，只怕对中华武术穴位脉理也是极为精通。这暗器共有四枚，分别打中我前胸的两处七门穴和双足的涌泉穴，制住了上身以及脚掌的血脉流动。我虽然已用内力逼住伤处，可至今尚无法将它们拔除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不由双颊晕红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
尤其胸前所中暗器，只怕有些古怪，亦或是奇药，真是奇药难熬啊！一会儿又是痛彻肺腑，极是痛苦。
他说到此处，忍不住又低低的呜咽了几声。白玉凤解开他的衣衫前襟，除去抹胸，果见他嫣红的乳头各有一个小孔，乳峰冰凉，血流已被封住。再脱下他的鞋子，雪白如玉的脚心也有一个殷红的小点儿，白嫩的脚趾紧紧地蜷缩着。知他是强忍剧痛，便向小师妹点头示意。丁荣先命人在旁烧起了火罐，然后取出四支银针，分别刺入戚盈盈脚背上的太冲穴和深脉穴，立时解开了他脚掌被锁住的血脉。“
哎呀，我的脚啊！”
他颤声娇吟一声，十只脚趾便舒展了开来。稍稍等了一会儿，丁荣双手噗噗两声，已将烧热的两个小小的火罐拍入了他的脚底，堪堪罩住了涌泉穴。戚盈盈脚心娇嫩的肌肤一触到火罐，顿时被吸入罐中。丁荣左手捏住他左足火罐，右手食指和中指分别按住他脚背上的下力穴和灵气穴，内力到处，力透指尖，同时左手一旋，只听得罐中叮的一声轻响，深嵌在脚心中的暗器已被吸出。转眼间，右足暗器也被取出。这一套动作使来如同行云流水，手势曼妙，旁人只觉眼花缭乱。待到看清，早已完成医治，心中均为他的高超医术贺一声彩。丁荣先指一勾，拔下戚盈盈脚上的银针后，又拿另两枚分别刺入他双乳下的日月穴，先解了他气血的禁制，这才将火罐罩住乳峰。戚盈盈的乳房早已被这歹毒的暗器折磨得敏感之极，此时乳头被吸入罐中，便禁不住地娇喘起来。他面红耳赤，呼吸也急促了起来。丁荣也不理会，来到他的旁侧， 脱下自己的鞋袜，双手拇指按住他背后肩胛骨中央的天宗穴，左腿屈起，大脚趾顶住了脊椎上的命门穴，修长的右腿盘过七盈盈的娇躯，秀气的脚趾夹住火罐，运起内力，浸透三穴，波波两声，跟着将双峰上的两只火罐连同暗器一并拔离，终于大功告成。七盈盈胸前银针拔去后，立时长长舒了一口气，浑身一阵轻松。早有朱影琼将火罐中的东西取出地上，定睛观看，原来这折磨了他整整一天，如同复古之躯一般的暗器，竟是四枚短短的金色银针。丁荣拿起一只自戚盈盈乳头中起出的金针，放在鼻子前一嗅，惊道：“
呀，原来这针上还涂有银药呢。”
戚盈盈听到，刚刚恢复的脸色又立时满脸绯红。白玉凤在旁却瞧得眼熟，取过金针一看，果然便是与那日宝生无所用的夺命暗器的相同材料。她心中一凛，对戚盈盈道：“
戚姐姐，昨日晚间那些忍者正在海晏城内行事，居然还另有人偷袭于你，而且暗器手法歹毒，刃学精准，只怕他这武功还在宝生武与神谷灵音之上呢。”
戚盈盈点头道：“白姑娘说的是，想不到对方军中会有如此厉害的人物，这下可是麻烦的紧。”白玉凤沉吟一会儿道：“
像那敌军既然拥有这般一等一的好手助阵，这几日中定会有忍者前来刺杀偷袭，以图一劳永逸。城中兵马尚有三千，加上你所带来的六千，不足一万。近日里据我观察，敌军人数怕是多我一倍有余，且携有火器。我思忖良久，如今也只能死守城池，尤其是夜间须得详细防范，待到对方起了松懈之心，我们再生变化，或许才可有一线生机。”
戚盈盈点头道：“现在说不得也只能如此了。这次我所带来的兵马均可听候调遣，另外那十二个丫鬟乃是我的贴身护卫，使用兵器形状不一，各有所长，若然遇敌便立刻解阵，攻守兼备，陡然间便能战力打增。此阵名唤鸳鸯阵，我欲将这办法给予城中军士，若是日夜操练，他日与倭军短兵相接，必可见奇功啊。”
白玉凤道：“这个自然甚好，那便如此安排。军中事务暂交由你来处置，我与小师妹他们一同防范刺客，若能联手将其擒住，一来能大涨我军士气，二来或可对解救李红玉之事有所帮助。哎，只可怜李朝义将军怕乱了军心，这几日内心焦急，脸上却丝毫不露，对女儿之事也是闭口不谈。若我此番能擒得神谷灵音，便也可与他有个交代。”
众人散去之后，白玉凤来到秦明府邸，先向秦明的灵位拜祭一番，想到他对自己的关怀备至，不由泪流满面。再瞧秦香玉，早已哭成了泪人。他这下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娇小柔弱的身躯哭泣着不停抽动。
当真是楚楚可怜，上前安慰了一番。乖，别哭了，还有我们呢。又将戚盈盈等人到来及商议捉拿刺客之事叙说一遍。秦香玉扬起脸来，挂满泪花，双手紧紧握拳，赌咒发誓要擒拿神谷灵音为父报仇。白玉凤心中不忍，陪他哭了一会儿，末了又嘱咐了几句，这才离去。他回到自己闺房，想到李红玉还身陷敌营，又是一阵难过，直觉身力憔悴，支撑不住，梳洗后上床，不一刻便沉沉睡去。白玉凤睡至半夜，忽觉浑身疼痛，遍体凉意，不禁呻吟出声。他朦朦胧胧地转醒，微微睁开双目，只见一轮残月高挂天际，发出昏暗的光芒，自己居然身在高空滑翔。劲风迎面而来，寒意难挡，这风声灌入了双耳，一时听不见其他任何声音，只吹得耳膜生疼，便如同几日前夜晚所做的噩梦情形一般无二。但要转头观看四周，又惊觉一头秀发已被绞紧连在身后，这一使力倒把自己头皮扯得生疼。
我这是怎么了？
他一声惊呼，却发现自己的舌头仿佛被什么东西束缚着，口中疼痛，也发不出什么完整的声音来。他本能地将头往后一仰，后脑勺却被顶住。他仔细感觉，心中又是一惊。
怎么，顶住我脑袋的，竟然是我自己的一对脚底板呢？
登时吓出一身冷汗，这才完全醒来，却发现自己竟是未着衣衫，赤身裸体，咽喉处被细绳缠绕勒紧，双手给拧至背后，牢牢地反绑着，两个大拇指被紧紧地绑在一起，吊在了脖子上，另有绳索绑在他的乳房上下，将反扭在背后的双臂与身体一起绑缚。这么一来，他整个上身与双手已经紧密地贴合，成为了一体，丝毫不能动弹，就连腰间亦有绳子紧绑，绳头从小腹肚脐处引出成钉子形，自臀沟中拉出，系在后腰之上。白玉凤只轻轻扭了扭腰肢，立时一阵酥麻。他一边感触着，一边暗想：
啊，这条绳子怎么绑得如此奇特？啊，他的当中应该是打了两个绳结。第一个绳结是在，是嵌在我的小穴里了呢。那第二个绳结在哪里啊？这第二个绳结居然是勒住了我的肛门啊。这个绳结已经是深深地塞在我的屁眼里了呢。而且我能感觉到它好大好硬啊，怪不得连小腹都在疼呢。我的屁怎么会被塞得这么满呢？哎呦，这绳结塞进去这么深，肛门口还给紧紧地勒着，连后庭的肉蕾都被绑得好痛啊，太难受了。果然
双腿也不能动了。
是的，两条腿被绳子从胯部开始，就一直绑到脚踝，这还有脚膝和脚背也捆在了一起。这是要把我绑在脚心的绳结和脖子连起来了呀。原来我被绑成了这种脚心紧贴着后脑的姿势了。那我被捆绑成这种样子实在是太累了。我真的是好辛苦呢。我的脚趾。连我的脚趾也没被放过呢。哎呀，怎么我的十个脚趾都被绑起来了呀？这太糟糕了。我的两个大脚趾，我的大脚趾好像是给特别绑紧的呀。脚趾被这样牢牢地绑着，六脉神剑可没有办法使出来呀。不对呀，我的脚趾啊，原来绑住我的一对大脚趾的细绳是从后颈绕过脸颊勒进我的嘴里了。这绳子这绳子还缠绑住我的舌根了。这么一绑，说话都是含含糊糊的了，根本发不出大的声音。连口水都控制不住啊，这样子不停流水，这好下贱呢。
白玉凤察觉到自己竟被绑得如此的隐秘，用力眨了眨眼，却是真真切切，并非做梦，即是震惊，心道：
我怎么会绑得这样严密呢？居然把我绑得像一只九节虾一样啊。这种绑法与索云城秘传的五花天蚕绑可是有些个相像啊，但似乎更复杂了许多。莫非便是母亲所言的东瀛锦缚术？不对，难道我以为东瀛忍者所擒不成？没想到对方居然来得如此之快。我头脑昏沉，定是中了迷药。这哎呦，
他心中一急，丹田提气，幸好内力尚在，便运功挣扎，但全身的肌肤却传来一阵密集的疼痛。原来他与那日的宝生舞一样，巨石昏迷之后，在肌肉松弛之际被紧紧的绑缚，又是用极细的绳索裸身捆绑，绑绳早已深深的吃入肉中。亏得他武艺高强，又加上肢体柔软，所以被紧密勒绑成这般残忍扭曲的姿势还能勉强支撑。只是此番一运力气，浑身的绑绳却似乎又紧了一分，娇嫩的肌肤便如同受到刀割一般疼痛，哪里还能挣扎呢？白玉凤再试得几次，均是分毫不能动弹，而且因为下体被禁制和屁眼被封住，真气始终无法顺畅的运转，反而被全身的绑绳勒得越来越疼，只得暂时放弃。他一头秀发被拉紧绑在后腰，此刻被迫仰手挺胸，眼珠努力地上下左右观察，发现原来自己是吊在一个极大的纸窑之上， 漂浮在半空中，只是脑袋不能转动，无法得知周遭的情况。正在焦虑之际，忽然双乳一阵急痛攻心，那捆吊着自己的纸摇缓缓地转了个方向，又继续飞行。原来今夜来得城内的东宁忍者，起先是用迷烟将白玉凤昏倒，然后去除内衣，以东瀛锦缚术的逆海老妇将他裸身紧绑之后，吊在来时所带的其中一只纸摇之上，在高空飞行渡过关前的内河回营。因在空中无法同时控制两人的方向，竟用一根极长的细绳将白玉凤的一对奶子的根部紧紧绑住，另一头牵在手中，用以转向使用。白玉凤眼见得纸摇捆绑着自己徐徐向敌营方向飞去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她被牢牢捆绑在背后的手脚以及紧紧勒绑的脚趾开始发麻变冷，逐渐失去了知觉，心头一时愈发的冰凉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难道就这样，我就这样被人捉走，让别人把我光着身子捆得结结实实的吗？我，哎呀，我还绑着双脚呢，就连我的十只脚趾也都是被紧紧绑着的。难道那天黑天光佐所说的下流言语是要成真了吗？不行，这可不行啊，我怎么能这样呢？这样可要羞死人了。我该怎么办？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呢？是谁？是谁？究竟是谁啊，把我绑成了这种淫荡的模样，让我不断地流着口水，再勒住我的下衣，还堵住我的屁眼，而且还把我的屁眼里塞得这么满。如果被这样的侵入敌营，那可真是太丢人了。这么羞耻，我还不如咬舌自尽算了。可是我现在，舌根被绳子给绑住了，这绳子同时还勒在口中，我连嘴都合不上，更不用说咬到舌头了。哎呦，
她原本是个娇美少女，只因肩负重任，无论遇上何等变故，在众人面前均要表现出一副坚毅果敢的模样。此时浑身紧缚，无力挣扎，想到大仇未报却被敌人所俘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泪水在眼眶中不住地打转，最后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。
节目到这里就先休息一下啦，阿飞期待你的支持和鼓励，联系我 请添加企鹅号17360168322，爱你哦。